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十九章的第一节，疗愈与信心。那么昨天我们有提到，就是十九章呢是正文里面很重要一章，尤其是它的第四节，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大，那讲的是我们通往平安的路径上面所遇到的四个障碍。不过呢，它前面的三节呢可以算是为第四节做一个铺垫，然后其实他们的内容也还蛮重要的，而且蛮深刻的，应该读过之后你就会感觉得出来。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读的是十九之一的前面七段文字。第一段呢，他说，我们已经说过，只要你全心致力于真理，不论在何种境遇之下，必能活得平安。好，那一般我都是翻成平安，我不会翻成心安理得，因为心安理得有道德的含义，感觉起来比较是二元对立境界下面的东西。那他这边呢，他用的字就是平安，所以我们就把它翻成平安。那他所谓全心致力于真理呢，也就是说你的整个目标都是往真理的方向过去的，都是往内的，因为真理是在我们之内，而并不是说在你学习宽恕的时候，你内在还有一些部分偷偷的希望，偷偷的期待说宽恕之后呢，这个世界就会按照你小我的期待跟想法呢，逐渐变得有所好转，或者逐渐能够转变。这个是他所谓全心致力于真理的意思，就是不管外面的幻象怎么变，你都愿意平安，你也都能够平安。好，所以他说呢，平安之心成了测量你的努力是否全心全意最可靠的试金石。那其实按我自己的觉察，包括我自己还有大部分学奇迹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是真的这么的全心全意。也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们都还是希望在幻象世界可以做些什么，可以改变一些什么。我们不是真的全心全意去改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好，那下面的第五句呢，他说，你不能够遗漏任何一个人，否则你的信心便会受限，你的奉献也将残缺不全。 OK， 所以在我们做练习手册的，特别是前面几课，他不断的告诉你说，你不要遗漏任何一个东西，不愿意带入好那个练习。那我们说奇迹课程所说的宽恕，一定是无条件的宽恕，因为它是衍生自无条件的爱嘛。那如果宽恕是有条件的话，这个就不能叫做宽恕了，那个就会变成小我了。 OK， 这个是不要遗漏任何一人，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你不愿意宽恕，就表示你还想要保护你内在的小我嘛。那只要这个小我他被你保护下来，其实你看所有的弟兄都是以小我的眼光，你不可能说看某些人是小我的眼光，某些人是圣灵的眼光，很快你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那下面第二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他之所以获得疗愈，是因为你给了他你自己的信心，又将他交托给了圣灵，同时撤销了你的小我对他所有的要求。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这个信心指的是你对实相的信心，而不是你对幻象的信心，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是在十七章的最后面几节有详细的谈到信心这个主题，好，那或许你还记得。OK， 所以你是将它交托给圣灵，你相信的、你信任的是弟兄内在的灵性，好，而不是他外在呈现出来的那个幻象。好，那下面第二段的最后一句呢，他有讲到身体也会随之获愈，就是说你的心灵的宽恕是可以去疗愈你的身体的。那可是呢，他在第三段最前面又说，身体没有疗愈的能力，他也没有生病的能力，甚至他还说身体不需要疗愈，这看起来就有点矛盾。其实我们在学习宽恕的过程中，包括我自己跟我看一些学员呢，我们都体验过转变的小我的念头之后，身体上也起了一些转变，甚至身体的疾病也大幅的改善。那但是它这个地方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其实可能它的一个重点还是放在于说你看待身体的眼光，就是你的心灵。所以它这边所说的身体的疗愈，其实更多的指的是说 你因为眼光转变了，你以无罪的眼光看待身体，所以目前不管身体处在什么状态，你都不会觉得身体是生病。那是很奇妙的一种体证，必须要你真的深入宽恕才会能够去体证出来的。那么身体是幻象嘛，所以它不能够疗愈，它也不会生病，它不会真的生病。那是你把它当真之后，它才会呈现出不管是健康或者疾病的那个像出来。那当然它是幻象，所以它不需要疗愈。那么身体健康与否，其实其实可能一点也不关心。那关心的是心灵怎么看它。所以他说身体健康与否，端在心灵如何看待它，以及让它致力于何种目标而定。因为身体本身是中性的，然后它可以为小我所用，也一样可以为圣灵所用。那么他说心灵内有一部分确实能够把自己置身于宇宙唯一的目的之外。那宇宙唯一要做的事情，奇艮所说的宇宙比较多是在指实相。那么实相里面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创造，我们昨天讲到的把爱给推荐出去。那他说心灵内在有一部分能够把自己置于这个目的之外，就是指小我的那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身体便会沦为心灵的武器，就是小我利用身体嘛，那他利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去攻击嘛。好，然后把罪就投入在身体上面，其实也是对身体的一种攻击。OK， 那么他说为分裂的现实来作证，好，这是小我利用身体的方式。那毕竟我们的身体彼此都是分裂的，而且彼此都具有特殊性，好，没有两具身体是可以完全一样的。这其实就是在为小我的分裂跟特殊性去作证。那所以除非你能够不着眼于身体吧，不把身体当真吧，你如果把身体当真的话，一定是为分裂作证嘛，因为身体跟身体之间本来就是分裂的。好，那下面的第五段呢，他说每个人都明白信心与不信之心是相对的。好，这个我们前面在十七章有解释过，他所讲的信心是针对是指相信实相。那么这个不信之心不是什么都不信，而是指相信幻象。好，所以这边说他们是相对的。好，那然后呢，很少人能够看清两者截然不同的运作方式，乃是直接源于两者迥然相异的本质。好，就是说实相跟幻象是迥然相异的。好，我想这个是他要讲的那个意思。那么下面呢，他把信心跟不信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对比，就一个是属于圣灵的，一个属于小我的。他说不信自在设限与攻击，信心则只在为你除去限制并重归完整，不信自在破坏跟分裂，信心则只在结合以及疗愈，不信存心让幻象横亘于上主之子与造物主之间，信心则务求除去那些似有还无的障碍，不信全心致力于幻象，信心则专一心智于真理。好，这个是他这边所做的一个很清晰的对比。好，那你只要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所说的这个信心是指信任的是实相，好，然后这个不信呢是指你信任的幻象，这样你就会清楚了。好，那下面第六段的中间呢，第六句他说上主不会给你一个与病症无关的疗愈，也不会在不可能生病的地方为你下药。那这个不可能生病的地方就是指你的身体。好，所以你藉由宽恕得到的那个疗愈一定是从你的心灵开始的。那因为身体是心灵投射的，所以它有可能会疗愈到你的身体，但是这依然不是那个最重要以及你最主要想要追求的那个目的。这个是要请你特别注意的。好，所以上主会疗愈你的这个地方是在你的心灵的层次，而不是在你的身体的层次。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真理与幻象之间是毫无关联的。那他这边要强调的是小我跟圣灵还有小我跟上主之间，它是完全无关的，就是没有灰色地带的，它不会互通生息。所以下面第四句呢，他说两者都是自成一体，各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彼此不通生息。所以我们说有小我的思想体系跟圣灵的思想体系。那么 对于你如果是初学奇迹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把这两套不同的思想体系去分辨出来。因为小我他很喜欢假扮成是圣灵的思想体系，然后去混淆你的思维。好，那么下面第六句呢，他说一个观念所产生的后果一定离不开它的源头。这个是奇迹课程最重要的一个观念，然后他在不同的地方都在重复，观念不会离开它的源头。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念头，你都会发现你可以把它追溯到它的源头，不管是爱跟合一或者是分裂。好，那他所以说分裂的观念形成身体之后依旧跟身体有连结，而且它还会让身体生病，因为分裂会引发罪疚，那么罪疚呢它又投射到身体上，久而久之身体就会开始有老化或者生病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研读的十九之一的前面七段。好，然后最后还是要推广一下，就是我们在今年十月底最后一个周末在深圳开办的奇迹课程有关人际关系方面的工作坊。好，那么详细的我就不细说了，如果有兴趣的话请上我们的公众号去查询。